晚上好啊，我是银河电子的首席高峰，然后今天由我跟我的同事龙天光啊，我们团队的龙天光，我们一起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对于 MSCC 行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点和我们近期调研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市场上对 MSCC 的反应呢，大概是从特别是从4月以来吧，我们看到整个 MSCC 行业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大幅的上涨，相关的股票呢也是涨幅巨大。那么也是由于这个高盛的这个不是高盛啊，就是之前的海外投行的一篇拆机报告，那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 MSCC 的这么一个关注啊。但其实了解我们的都知道啊，我们其实大概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路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示过我们相关的客户啊，我们当时去年的大概四季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MSCC 行业，特别是高融整个的产能已经接近满产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情况我们大概去年四季度就已经发现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大概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是通过相关的这个 MSCC 啊，还有包括整个被动元件的这个下游，也确认了相关的啊，比如说像载带啊等等啊涨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早在去年年底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对相关的这个机会有过提示。而且呢，我们也在后续的这个跟产业里面交流中发现，过去两年啊，整个 MSCC 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高融开始渐渐走向舞台的中央啊，整个消费电子的需求或者说整个的销售占比啊，在过去两年以来持续的下滑啊，所以说整个 MSCC 这一轮的行业，其实高融真正的这个高融引发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外溢呢，我们觉得其实早在去年的四季度就已经开始了。而且 MSCC 过去行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个月都要下降1%，价格都要降1%，但是这个情况在去年四季度就没有发生过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行业其实早就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暗藏了这一个主线，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而已。然后我觉得行业的最近的最大一次发酵呢，大概是在四月份之后，然后五月份的中旬呢，国内的这个龙头的公司又进行了一次紧急的这个加扩产啊，就是加急的买设备和扩产。那我们是感受到这个行业呢，在最近两个月之内啊，怎么也出现了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和变化。那这里呢，我们也想对整个行业的目前包括分销端和原厂端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和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扩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还有包括这个高融低融的问题啊，我们大家在这里呢，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首先呢，我们通过对整个行业产业链的一个摸排啊，就是发现第一目前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确实已经开始由之前是由高融开始这个向其他的这个中低融开始蔓延啊，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特别是一些中小客户发现这个海外的包括村田三电机等等一些小的一些订单已经无法协调了然后经销端呢，我们发现其实在经销端还有包括这个国内的很多这个经销端的市场确实价格出现了比较剧烈的波动，而且是涨幅巨大。我们是认为其实肯定还是有一些炒作的情况在，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认为整个行业的局面确实是挺好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其实原厂端是非常非常克制的这一点无论是从村田的这个财报会，包括4月30号的这个法说会，以及包括整个海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对于涨价的这个提价的一个幅度，其实我们觉得都是比较克制的。那大家其实在这一轮涨价里面基本上普遍的涨幅大概都是比如说低的可能10%，高的可能有的部分产品总会涨到30%左右。但是原厂端目前来看其实整体的涨价还是比较克制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其实目前来讲呢大家对于接单的情况是高融或者说高毛利的产品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余地和空间，但是对于一些低毛利或者是一些低融的产品，那实际上这些目前海外的龙头公司无论是村田三电机等等基本上没有太多富余的产能可以给供。那我们最近在韩国呢也是这个聊了一下三电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以三电机举例比如说现在三电机的产能利率大概是在95%左右，那去年的时候大概是90%左右，那它现在的库存只有4周左右然后整体来看呢公司的这个 AF 服务器的目前的占比大概是15%左右。然后从整个的这个高端的 MSCC 的这个占份额来看 觉得三叶电机跟村田的份额其实大概是差不多基本上大概都是占整个行业的40%左右。公司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个成长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一些低毛利的或者一些短单啊等等基本上是很难协调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近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国内的客户是这个对于一些后续的需求等等，其实他们也是在观望而且就是之前的订单他们也出现了包括就是短期无法大量交付的情况，比如之前要的订单可能现在只能交付10%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然后呢建林也表示呢，目前来看他们是不会增加一些老产品就是对产能这块不会增加一些老产品或者是一些中低容量产品。那未来其实主要还是在会保持一定的低容的产品的产能，但是未来不会以这块的扩产为主。那后续的话其实公司呢也是说了就是关于转产的问题确实就是说低容啊比如说转向高容啊等等会有没有这种情况是有，但是呢如果说从低容转到高容，第一就是产能的损失大概转产之后可能只剩下原来产能的20%左右。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时间周期的问题，现在的 MSNC 的高容的很多的设备还有包括这个集市厂房等等的准备目前我们了解到是设备的交付周期大概是在3到6个月左右这是三年级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厂房集市也需要9个月左右。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在韩国发现不仅仅是三星电机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无论是三星还是海力士他们在都表示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集市厂房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都是成为了他们就是产能卡脖子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其实目前来看就是整个韩国的整个集市的建设或者交付可能都可能成为产能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情况。然后过去行业呢其实正常来讲都是10%左右的三星电机比如说每年都10%左右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呢今年大概从一季度之后它的整个的产能增长目标上调了，大概上调到15%到20%。整个的动态调整呢可能根据下半年需求的情况还会持续的调整，那目前来看呢整个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我们不仅仅觉得就是说整个 MSC 需求旺盛目前整个调研了韩国产业链发现整个下的需求都是整个 AI 产业链需求都是非常非常旺盛。然后关于 MSC 的成本占比，那之前其实大家也看这个海外投行的一个拆解报告，那我们问了一下公司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目前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在参与比如说这个 Rubin 的后面的量产。公司给我们的指引呢大概是 Rubin 的目前的这个单价大概是4000美金左右，然后之前的 Blackwell 的系列大概是2000美金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 Rubin 大概相比 Blackwell 的 MSC 的价值的增量是翻倍的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SB 确实就是主要还是单价提升的会更多一些，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整个的高容的产品占比提升了，而其实数量的提升呢并没有像单价提升的那么多，也就是说其实数量是有提升的但是没有达到2倍，那主要还是原因就是单价提升的比较多。其实三星电机在5月份其实提了一次价格但是涨幅呢其实只有10%，而且还是对分销商，也就是说它对于很多的下一个 B 端的客户实际上还有一些高端客户并没有大幅的涨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 AI 的新的产品特别是高能产品其实它的价格定价本来就很高所以说其实它也没有涨价的一个必要，但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公司说反而可能是一些传统的产品或者一些这个老的产品或者在非销端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有所提价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轮行业这轮周期里面其实原厂是比较克制的，对于提价而言就是说对于直接客户提价是比较克制的，目前其实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收到就是哪个这个国内的就是真真正正对这个直销的客户进行了大规模的提价紧张确实紧张，行业的这面好确实好，整个的需求旺确实旺，这个交付周期延长确实都延长了，但是目前其实原厂都非常克制，然后大家其实也都在等就是村田的这个涨价的信号，但是呢我们觉得虽然克制归克制，但是其实下半年基本上都纷纷表示应该是要涨价肯定是要涨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轮行业的周期而言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会不会达到当年17年18年那个高度我们是觉得其实这轮行业的整个的推动的原因底层逻辑 还有包括这个可能持续的时间跟上一轮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呢，其实这轮行业重点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高能的产品上，可以看到就是 AI 的服务器也好，或者是从下游的行业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来看，整个 AI 服务器也好，再加上高能的，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供应链上的一些高能的需求，从销售额来看，过去几年占比一直在提升，现在可能已经提上了大概20%多的水平。如果你再加上汽车的话，可能整个高能的占比已经达到了接近40%的行业的销售额的需求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可能就大概只有10%到20%。所以说，其实本质上这个第一就是这个本质还是这个高融，确确实实是所有行情的源头。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是觉得短期一定会有这种订单转移，或者说所谓的这个需求外溢的一个情况，那确确实实引发了一些行业的一些炒作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这轮行业的周期可能会持续的更长啊。第一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整个这个高融它的整个的良率也好，或者说包括真正能做高端产品的厂商本来就少啊，特别是能做500层以上的，然后再到1000层、1500层这些产品，它的整个的良率也好，或者工艺也好，就比较复杂，它比较吃产能啊。所以说呢，这个本身的产品的门槛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扩产的周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高端的这个做高容的 MLCC 的设备的交期，一个是交期比较长，另外一个整个的这个厂房搭建，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村田的资本开支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它基本上就是今年啊，就是会增加一部分的开支用于就是 MLCC 扩展，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金额就知道了，其实金额并不大啊。然后三星电机呢，目前其实它还没有确认啊，也就是说三星电机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确认今年的资本开支的份额啊，只是跟我们说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去调整啊，但是它到现在其实也没有把它的资本开支的明确的情况跟市场去披露。所以说就是其实整个的厂商对于就是哪怕是比如说需求很旺啊，产能很满，但其实大家对扩产这个事情并没有显得特别的积极，可能也是因为 MSC 过去行业的剧烈的波动，对这些厂商呢，其实他们是不想让就是短期的价格剧烈波动。这点同样在春天的法说会上也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他们并不希望价格短期的剧烈波动从而影响这个行业的一个就是这个中长期的盈利能力啊，所以说他们还是更希望整个行业是慢慢的这个价格涨上去，而非短期的涸泽而渔啊，短期的价格大幅的上涨，或者对原厂大幅的对这个其他的 2B 端的客户或者一些大客户大幅的涨价，并没有啊。然后目前来看啊，就是确确实实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呢，很多北美的一些大客户哈，我目前现在说的都是一些大客户 ，NV、谷歌、AWS 等等。其实这些大客户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MSC 已经渐渐成为一个瓶颈啊，就是他们过去行业其实根本没有把 MSC 这个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其实现在啊，就是业内或者说这些原厂，其实他们觉得 MSC 未来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瓶颈，但是目前这些大客户并没有发觉这个事情，或者说他们并没有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啊，当这些大客户开始重视到这个 MSC 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率就是这些啊，对于就是这些原厂对于这些大的 4SP 的客户涨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全行业涨价的时候啊。所以说我总体总结下来看呢，我是觉得当前的MSC 的行业啊，确实是属于在一个这个行业需求啊爆发的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整个行业的产能利率目前来看，无论是村田、三菱电机都保持在95%，国内也是一样的啊，国内的这个三环等等啊，整个的行业产能率都保持在非常高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目前需求外溢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标的做一个排序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低收益的啊，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原厂和这个材料端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本身原厂啊，我们觉得从今年上半年其实是有小幅的，比如海外是有小幅的涨价，我觉得下半年可能还会涨价，而且整个行业的持续度从三菱电机的反馈来看，大概率会持续到明年啊，大概率会持续到明年，甚至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底，甚至会更长啊，也甚至他们觉得可能到2028年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会非常高。这就是跟我是刚刚说的，目前其实行业里面的头部玩家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克制，大家是希望拉长这个景气周期的，跟存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啊，也是就是说这个与设备交期，还有包括整个的扩产啊啊都非常的克制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觉得就是说，整个行业其实上游的一些材料，也是因此受益，特别是一些就是做一些这个高容的产品的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高容国内的其实现在真正能做的，主要就是三环和凤凰。啊，所以说他们比如说其实三环的占比已经比较高了，可能这个凤凰也在提升它的这个高容的这个产能占比啊。我觉得其实未来的话，可能这个中低容啊，我们觉得中低容其实并不是行业的啊主流的方向啊，包括其实大家的扩产也不会主要去扩这个中低容啊。我们是觉得其实中低容的扩产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啊。很多市场人大家有一些预期差在哪里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轮的 MSC 行业的周期，这个 MSC 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扩产多容易啊，那不是行业很快就会这个供不应求，很快就会平衡吗？说对了一半啊，我只能说对了一半，就是中低容确实扩产很容易，但是其实现在行业的巨头们根本就不会扩中低容啊，大家根本就不会扩中低容啊，大家主要还是瞄准的是高容的产品。那中低容我们觉得会享受大概半年多左右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景气期，半年，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景气周期应该是要比高容短的啊，所以说其实本轮的 MSC 行业的重点还是在高容啊，我们还是觉得整个高容的这轮的持续的景气的，无论是从长度啊，甚至未来很有可能也是高度，可能都会超过上一轮的2017年2018年那当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觉得高容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最后呢，我再简单就是说一下，就是国内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一直过去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在说三环的机会了啊，这个一个就是说本身的三环的高容的占比啊，越来越高啊，这个整个。目前它的整个的下游也不再仅仅是以消费为主了，而且很多是以工业电源啊，还有包括这个汽车呀、啊，还有包括 AF 武器啊等等啊。所以说这个国内的啊，主要就是三环在高容的扩产方面啊是比较积极的，而且呢，我们也觉得其实今年它的扩产幅度肯定是要超过去年的，而且呢，整个行业内的公司啊，我们大概五月份左右的时候应该是加了一大批这个设备的积单啊，应该是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保证就是国内的后续的一个扩产的顺利吧。我们觉得国内的扩产应该是要比海外的扩产要快一丢丢啊，还是要快一丢丢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像风华原厂，我们觉得风华应该会享受到一个净利率修复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margin 啊，比如说它的之前的净利率还是比较低的啊，我们觉得通过这一轮比如说从今年到明年啊，我们觉得应该能明确的看到它的整个净利率的一个修复啊，还有包括就是所以说呢，也是它的这个短期的弹性会更大一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材料端啊，无论是洁美啊，还是包括国瓷啊等等，还有包括上游的一些这个铂金啊等等啊，很多很多啊，我们是觉得呢，这些就是机会都还不错啊，虽然说，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觉得，哎，股价涨到这个位置了，涨幅已经比较大啊，会不会出现这个透支的情况啊？会不会出现过度炒作的一个情况？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确实有存在啊，就是这个短期啊，因为这个经销商那边或者说这个分销那边的价格确实涨的是比较猛的啊，但是其实真正原厂端。它的涨价其实才慢慢的开始啊，才刚刚开始起步啊，我们觉得，而且呢，这轮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来讲，还是从空间的维度来讲，我们觉得其实空间啊，可能都是足够的啊，我们觉得空间是足够的，因为其实这个 MSC 这个东西啊，在整个 AI 里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我就说价格啊，价格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其实它的空间啊，其实向上调价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一旦这个东西，你跟这些 CSG 的客户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瓶颈啊。那其实对于这些 CSG 而言，这点这个小成本的东西啊，他们还是非常能够接受上的啊，所以这是我能了解到的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呢，刚才也说了啊，整个行业的大概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度啊，还包括扩产啊等等等等，我们是觉得就是这轮 MSC 行业呢啊，基本面啊。确确实实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行期，但是这轮呢，整个的上行的节奏啊，一定跟之前呢， 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行业里面真正囤货的啊，真正囤货的很少很少，因为大家手里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其实也谈不上说这个囤货，但是确确实实大家都比较紧张，比较恐慌，就怕没有货啊，怕没有料啊，断这个停产或者是这个断供了，所以说其实确实也引发了一些这个端侧啊，终端市场的一些这个一个紧张吧啊，因为价格确实波动的比较剧烈啊，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其实原厂端的波动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啊，原厂端我们觉得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克制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就是说啊去火上浇油，去这个刻意的去所谓的控产，或者说去刻意的不扩产能等等啊，我们是觉得更多的还是原厂啊，特别这些龙头分联三零零等，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整个行业的景气周期能够持续的更久一点啊。所以说这轮 MSCC 行业到底像不像存储呢？我觉得还是有几分相像的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 MSCC 的门槛啊，或者说这个肯定比存储还是有点差距的，包括我们在韩国也确实了解到了，现在无论是海力士还是三星等等啊，其实他们的扩产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扩，其实是方方面面，无论是 EUV 也好，还是说这个无论是设备也好，还是说集晶室也好，还是很多很多的方面也好，综合的方面卡住了，就是说整个行业的产能的扩张啊。但是这个需和大家都统一一致口径说，目前的需求持续的在超过供给啊，就是说从今年到明年底啊，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存储或者是说 MSCC， 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行，我的核心观点呢，就跟大家汇报这么多。那其实我们关注这个赛道呢，也关注了蛮久。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四季度就已经关注，因为十年以上的从业，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 MSCC 和存储往往就有一种共生关系啊，往往就有这种共生关系。存储周期开始的时候 ，MSCC 往往也会有一轮上行期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比较早的关注到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一直在推荐大家去主要关注高融产品啊，因为高融产品确实它的这轮的这个高融的景气周期跟之前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详细的去听我们接下来的我的同事啊天光啊，可以去详细的去听他讲一讲高融产品到底是难在哪里啊，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导致了就是这轮啊整个扩产周期跟或者说整个这轮的上行周期跟上一轮啊还是这个2017-18年那轮到底有什么区别？好吧，那我就讲了这么多，然后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天光来讲一讲，就整个 MSCC 行业的一些我们做的两篇的深度啊，一篇呢是关于行业的一部分，另一篇呢我们讲了一些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公司的情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继续听，好吧？啊，我就讲到这儿啊，感谢啊，天光。
好的，谢谢高老师。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银河证券电子分析师龙天光。刚才呢，我们的高老师呢也在韩国一线啊，给我们带来比较精彩的这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由我来给大家汇报我们的近期发表的两篇深度。第一篇呢是关于行业的，第二篇是关于深度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篇这个行业层面。总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啊，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服务器和这个新能源呢，推动了本轮这个 MRCC 的这个需求的高增长。然后呢，本轮 MRCC 开启一个这个成长的这个新周期。那我分享内容呢，主要包括以下四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块。整体来看呢，这个我们的 MRCC 它属于被动元件，然后它又是这个电容器里面的比较大的一个分支。整个电容器啊，在被动元件里边呢，是占了65%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啊，它这个占比还是很高的啊。其他的游戏元件呢是这个射频元件等等。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常见的这个被动元件呢它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RCL 元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滤波器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器件整体来看呢，这个被动元件呢是不需要这个电源它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主动元件呢是需要加这个电源来实现这个信号的这个处理然后被动元件里边的这个电容啊是占到65%，电阻呢是占到9%，电感呢是占到15%左右所以说我们从整个价值量来看呢这个电容器毫无疑问是本轮这个被动元件行情的这个主角。 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常见的这个电容器啊，其实它结构很简单啊，主要是由这个两个电极加中间的一个这个绝缘层构成啊，这个结构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呢，这个电容器呢，它其实又可以分为这个固定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等等。那么它又可以分为这个固定电容器可以分为极性还有非极性啊，非极性的包括这个陶瓷电容器啊、薄膜电容器啊啊等等，极性电容器呢又可以包括锂电解电容器啊等等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那么我们常见的主要有四大类这个电容器啊，包括陶瓷电容、铝电解电容、钽电容以及聚酯薄膜电容等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陶瓷电容器啊，它的频率特性比较好，可靠性比较高，寿命比较长，体积也小，电压范围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需求是最大的。然后就是电容器的一个这个市场分类以及市占率的一个情况。对，我们可以看到陶瓷电容器啊，在所有电容器里边的占比呢是达到 54.12% 啊，那么排第二的是这个铝电解电容器，占到 32.4%， 钽电容器呢是占了 7.2%， 薄膜电容器是占 8.1% 啊，所以说陶瓷电容器啊，它的这个使用量是最大的。然后陶瓷电容器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MLCC 又占到 93%， 对吧，这个 SLCC 呢是占了 4% 左右，还有引线的占 3% 左右，所以说整个 MLCC 啊，在这个电容器里边的这个份额是占到 50% 出头啊，因为陶瓷电容器里面主要是以 MLCC 为主。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啊，毫无疑问啊，这个 MLCC 成为主角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值量其实是最大的啊，占到整个被动元件的大概31%到32%左右啊，因为整个电容器是占到被动元件65%，对吧，65乘以54.12%再乘以93%的话，大概就是31%32%左右的一个水平，对吧，所以它的价值量也是最大的。然后这是 MLCC 的一个结构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啊，它就是很多层叠起来，对吧，大概多的有1600甚至2000，那么国内比较多的就是大概600到800层左右啊，它这个层数越多，它储存的这个电荷的能力呢是越强啊，它的这个性能相对也比较强一点。这是它的一个这个典型的制造工艺。那么它的制造工艺呢，包括这个像配料流言印刷、叠层切割以及烧结、电镀测试、包装等等啊，这些呢我相信各位投资者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就简单的这个跳过。然后它的这个命名啊，也是根据它的这个长框来进行命名的。那么目前呢，这个尺寸呢可以做到这个毫米甚至亚毫米级别，就是长度与宽度就是可以做到很小很小，最小的可以做到头哈斯这么大啊。这是全球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预测啊，整体来看呢，全球的这个销售及增速呢都是稳中有升的，但是结构上它这个高容的话，它这个需求比较好，它增速会比较快啊，这是中国的也是稳中有升。那么它下游的需求呢，从全球来看，主要包括消费电子、工业装备、汽车电子以及其他，中国也是差不多，消费电子占了44%左右，工业装备占36%出头，汽车电子占18.9%啊，这是它的下游的一个需求。那么这几年呢，整体消费电子呢啊，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这个因为受到存储涨价的一个抑制呢，消费电子的这个景气度确实是一般般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呢，它未来的这个景气度也是有望这个修复的啊，这是这个消费电子里面的对于这个 MLCC 的用量，像我们的智能手机、笔记本啊，还有手表啊这些，从 4G 到 5G 的，它的这个用量也是提升的啊，从这个像平板电脑也是，对吧，手表也是，它这个随着这个消费端这个终端的这个升级的话，它的用量也是在提升的。然后这是全球消费电子的这个 MLCC 市场份额的一个预测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大概10%左右的增速，对吧，这是全球的。中国呢，大概是也是有个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速。整体来看，消费电子的这个需求还是增长的。但是这轮行情呢，其实主要还是由大家知道的由 AI 服务器还有这个汽车电子这一块驱动的。整体来看呢，这个 AI 服务器啊，它现在跟之前的这个电压就是说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电压呢，它从输入到的这个800伏左右呢，要降到这个服务器这边的48伏 再从四十八伏呢再降到这个十二伏，最终到芯片一层的这个电压大概就是一伏左右，但同时呢它功率又是不变的，所以说它这个电压降得很厉害的话，它这个电流就会升得很高，那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阻抗就会变化很大，因为阻抗是等于德塔 U 除以这个德塔 I， 对吧，当这个电压大幅度的这个变小，电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的时候，阻抗会变化很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啊就需要很多的这个 MRCC 来消除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噪声，来平滑它的这个波动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旁路作用啊啊等等啊，这是为什么这个AF 服务器呢对这个 MCC 的需求会大幅的提升，主要是从这个电路的原理这个层面来造成它的一个需求大幅的上升的啊，这是它的一个这个需求大幅提升的原理。那么这是我们从三星电机这边找到的这个表格啊，那三星电机这边呢也是做了一个对比，那么传统的服务器呢对这个 MCC 的用量，但是它的功率是2000瓦左右，那么 AF 服务器呢大概是15000瓦啊，它这个功率提升了7倍啊，它功率提升了7倍呢，然后电流电压就是向着相反的这个方向去变化，这样来造成它这个阻抗急剧的这个增大，然后电路的这个纹波啊或者说电流的监测啊也会提升很多，噪声也会提升多，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量的这个 MCC 来移频它这个波动，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用服务器的 MCC 用量是2200个，但是 AF 服务器呢大概提升了这个28000个，就是提升了13倍啊。同时呢随着这个 MCC 数量这个提升以及它容量的提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F 服务器的电容的容量呢也是增长了更多，因为现在的这个MCC 向高端的发展，它的层数可能就是提升到1000层以上了，对吧，比如说1200、1400甚至1600啊2000都有，对吧，那么传统的可能就是600到800，它层数越多呢它这个电容的容量越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通用服务器的这个 MCC 总容量是22000微法，但是 AF 服务器呢就提升到60万微法，增长27倍啊，也是这样一个原理，对吧，啊，这就是它整个需求大幅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呢是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成田做的这样一个对比啊，成田这边的这个目前呢在高阶的这个产品中呢这个全球市占率也是提得很高了啊，那么短期内而且是没有办法迅速的扩产，刚才我们高峰老师也讲到这个因为它的设备啊或者洁净室啊这种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新的产品出来要1到2年啊，那么成田在这个 IR 这个投资者发布会上也是提出来下一代的这个月芯片对高阶 MC 的增长呢将是数十倍以上啊，它这个还没有那么保守，对吧，那么这个单台的服务器呢从这个几万个跃升到数十万颗啊，这个 AF 服务器为了2025年到2030年的这个年均增速啊又达到30%以上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公开发布的这个资料啊，然后这个是消费电子这边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消费电子这边的需求呢它的增速也是很快的啊，这个从2025年到2029年的这个增速啊有54.5%啊，这个增速很快，然后工业服务器这一块呢大概它的增速呢是39.6%啊，所以这个增速也是很快的，然后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咨询机构的数据呢 AF 服务器的这个 MCC 用量大概是普通传统的这个8到12倍，然后八百的训练服务器单机的 MC 用量大概4.8万颗，然后旗舰级的这个 AF 服务器的用量呢是可以超过44万颗，就这个数量是增长了9倍多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机构的这个数据啊，确实是高增长。然后汽车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驱动的这个主要因素之一，那么我们这个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啊这个新能源车的出货量还有产销量都是高增长了，这个产销呢分别同比增长29.2%、28.2%，对吧，那么这个新能源车呢它其实是对 MCC 用量是比较高的，是油车的这个6倍啊，除了这个用量增长，另外智能驾驶的这个提升也会带来这个增长，根据这个春田发布的文件啊，到2027年呢这个辅助驾驶从 R2 到比如说到 R3 R4 R5 对吧，最终会增长大概2.8倍左右啊，这、就是车规这一块一个驱动因素。那么这个表呢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对吧，我们的纯电车对 MCC 用量呢大概平均是18000颗， 油车呢是这个3000克，这个其实是增长了6倍，对吧？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驱动的数量。然后呢，就是对全球市场的一个这个预测啊，整体来看呢，这个中国汽车的这 MCC 市场的规模啊，比方从2020年的37.2亿增长到2029年的170亿左右啊，这个增速也是有接近10%的这样一个增长。然后呢，国防军工呢也是另外一个驱动因素啊。我们因为 MCC 在国内这边呢，其实也有很多做这个军工节啊或者。防空啊这一块的，整体来看到我们的军费啊，这几年增长的就是7%左右啊，七出头，对吧？25年是增长7.2%啊，今年都平均是7%，这一块呢也会拉动军用的这个 MCC 的这样一个增长啊。以上呢是关于这个行业层面，然后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呢，目前呢日本跟韩国呢是主导高端的这个 MCC 市占率呢是超过80%，未来国产替代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啊，那就是2024年做了一个这个统计啊，那么全球 MCC 市场份额的春田2024年是占了31.8%，啊，韩国的三星电子呢是占22.9%，啊，泰佑呢是占了11.2%。那么国内的厂商呢，根据三环的这个招股说明说，2024年的这个全球市占是12.1%左右，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像风华高科大概占1.9%，啊，我们的这个威龙科技还占1.5%。啊，这个在照顾里边，啊，其他的就是像京瓷啊、TDK 啊、国巨啊等等，这些也是行业的这个龙头。那么中国的这个份额呢，相对来讲呢，这个国产的占比要高一点啊，但是呢，也是以这个外资为主。啊、那么我们统计2024年，对吧？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 MCC 市场份额呢，是春田是占到28%，啊，这个三星电机呢也是占比比较高的，这个两家加起来是其实。超过50%的，那么国产的像这个三环啊、三环大概是4.1%左右，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像风华高科是3.6%啊，威龙科技呢是2.7%啊，这些相对占比还不错。那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呢，目前呢国内的像三环集团的这个 MCC 介质薄膜啊。大概是1微米的话可以做到1000层啊、左右，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么根据这个全研究呢，这 MCC 原料呢，它包括这个陶瓷粉末还有电极材料，中游呢是这个制造啊，包括配料流源啊，刚才我们也讲了，下游主要是运用，包括消费电子、汽车啊、金光通信啊等等。整体来看呢，这个 MCC 的成本啊。那低熔的话20%到25%呢是由这个陶瓷料构成，但是高熔的 MCC 的话，这个陶瓷料的占比啊就提升到35%到45%啊。那么人工成本呢，低熔是占10%到20%，高熔是占到10%到20%啊。包装材料的这个低熔的是占的比较高点，占20%到30%，但是高熔的话就占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从成本来看呢，如果未来这个 MCC 向高端的这个升级的话啊，它这个陶瓷量呢，就是占据了成本的这个主要大头。然后这个陶瓷粉体呢，目前啊是由这个日本跟这个美国厂商在主导。啊，高端的这个陶瓷粉末呢，一般只是微粒的这个直径大概在120纳米以下。啊，像这个像日本啊，日本目前的这个介化学呢，就是说。在全球的高端陶瓷粉体的这个占比中，它是占了28%，美国的 Ferro 是占了20%左右，还有日本化学也占了14%。那么我们国内的厂商呢，就是说最大的是国瓷材料，国瓷材料有6大业务，目前陶瓷材料这一块呢也是它的几块业务之一，在全球的市占率是10%左右啊，这是一个这个陶瓷料的这个粉体的这个全球供给的一个份额。然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先进的陶瓷材料的零部件呢，主要是包括这个氧化铝啊、氧化锆啊这些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呢，氧化铝的价格呢，这个这几年是稳中有升，氧化锆的话就是随这个下游的需求呢在波动啊。然后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呢，目前呢这个高端的主要还是像这个春田啊、三星电机呢，技术相对比较先进一点。有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这个春田能在0.5到0.6微米的这个尺寸做到1200，甚至做到1600层， 还有一些的实验室的水平甚至深圳能做到2000层啊。但是从这个春田官网公开发布的这个资料来看呢，他们自己说是可以做到1000层以上。那么国内的厂商呢，是在1微米的这个尺寸上能够做到1000层啊，就是像三环啊这些还是比较强的，对吧？这个也是一些这个那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就是大概是600到800层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啊，所以说这是这个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对比。那2024年呢，这个春田发布的这个产品呢，尺寸其实不到米粒的万分之一啊，就单边的长度就是说像头发的这个粗细一样，所以他们在尺寸这小尺寸这一块确实是技术做到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以上呢是关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格局啊，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个投资建议总结啊。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个 AI 服务器啊是这轮这个行情驱动的主要因素。那么 AI 服务器的这个 MCU 用量呢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啊，这个呢未来就是还要继续这个增长。那么这个新能源车这块也是拉动了MLCC 使用数量的这个高增长。那么纯电车啊，对这个 MLCC 用量呢是燃油车的这个6倍啊，这块也是贡献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量。其他的这个国防军工这一块，因为每年军费增长7%出头，对吧？这块也是对于防务级的这个 MCC 贡献了一个比较增长。然后消费电子这一块呢，其实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稳中有升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从格局来看呢，这个日韩就是目前呢是在高端市场呢占据了一个主导的这样一个地位啊，这个我们可以也是很多公开的资料这一块，并且从这个高端的技术的角度来看呢，他们的这个能在0.5到0.6微米的这样一个薄膜介质实现1200甚至更高的1600的这样一个叠层，国内呢是大概是1微米的尺寸能够做到1000层这样。那么这个未来我们技术提升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国产替代的空间比较大。从这个高端投资材料来看呢，主要是由这个日本跟美国主导啊，这一块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国资材料全球市占率在10%左右啊，这个未来提升空间比较大。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上市公司呢，主要是有凤华高科啊，这个鸿明电子、达利凯普、三环集团、国资材料等等这个产业链的啊，未来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这是关于这个行业的这个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公司层面的，因为我们一共发了两个深度报告嘛。公司层面呢，我相信各位这个领导也是比较熟悉的了，对吧？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目前国内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包括三环、风华，还有这个像威龙科技啊、鸿明电子啊、达利凯普啊等等啊，就是我们这个做了第一段回顾，那么跟我们的行业也差不多。那么上市公司这一块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环集团啊，这个三环集团呢，目前是国内的这个龙头企业。它的这个 MCC 的收入占比大概是36%-37%左右。风华高科的这个 MCC 收入占比啊，去年是40%左右。这两家是龙头企业，那么是三环的整体的一个股东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是2025年的公司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构成，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电子元件的收入占比是36.73%，对吧？那么这一块呢，主要就是MCC 占大头。然后其他的第二部分是通信器件，第三是电子及陶瓷材料，这还有设备组件等等。那么它就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构成的一个情况这是它的几块业务整体来看，三环集团呢，它的这个像氧化铝陶瓷基板陶瓷插芯套筒精准封装基座MCC 这些产品呢，都是全球处在一个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公司的这个你像氧化铝陶瓷基板全球的市占率是52%这个肯定是第一的了。公司的陶瓷插芯及套筒呢，全球市占率是71%也是第一了。然后精准封装基座呢，这个全球市占率呢是40%，在全球第二，对吧？还有电阻讲到了全球市占率呢是13%，全球排在第四。MLCC 的这个市占率全球排在第9国内是排在第一的这些都是公司的应该说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是公司的这个基本面。整体来看呢，公司这几年的 业绩啊都是稳中有升啊。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026年的一季度啊，公司的这个收入跟利润都实现了这个高增长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开端。然后呢，这些公司的毛利率、净利率还有三费，整体来看呢，盈利能力还是比较稳定的。三费呢，就是说有一个稳中趋降的这样的趋势啊。那么公司这几年呢，这个目前来看呢，就是产能扩张还是有序的推进啊，在手项目储备也是比较充足啊，这是公司所处的这个产业链啊。第二呢，是我们讲的这个鸿明电子啊，当然我们之前也写了这个风华高科，但是因为风华这边因为异动，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没有展示出来。鸿明电子呢是刚上来没多久的这个主要做房屋这一块的 MNC 龙头企业啊。那么公司呢目前呢也是积极拓展这个新能源领域的这个机会啊。公司这个公司的几大块业务对吧，电子元器件是占73%，还有精密组件呢是占到22.73%啊，公司的电子占比还比较高一点。这是公司的这个股东啊，他实控人是四川省国资委。然后呢我们来看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呢，也相对也是比较稳健的对吧啊，这几年应该说都是比较平稳。毛利率呢也比较平稳，三费也比较平稳啊。第三个公司呢是这个达利凯普，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它是国内的射频微波 MCC 龙头企业。那么它的这个收入里面有98.75%都是 MCC 相关的对吧，这个就比较纯一点。那么公司在全球的射频微波 MCC 市场中呢，公司的这个市占率呢是全球第五，在中国是排第一的啊。然后这是公司的这个股东公司实控人呢是赵峰这是公司的一个这个业绩。整体来看呢，公司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强一点。然后二六年的这个一季度呢收入跟净利润都是稳中有升。达利凯普的毛利率净利率呢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毛利率有66%，净利率的44%对吧，这个有时候都比白酒企业都还要暴利一点那么三费这一块呢也相对近两年呢还是稳中趋降这样的趋势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威龙科技，这个呢正在招股威龙科技呢它是专注于这个微型化高容高可靠的这个MCC 的一个研发与销售对吧。公司的这个收入这几年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利润增长也比较快一点。然后就是它的构成，它其实是比较纯的 MCC 企业。那么消费端的这个 MCC 呢占到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份额，分别是占了87%对吧。那么工业呢是占消费类是占75.66%，然后呢这个还有车载类工业类这些占比都比较高一点那么公司的毛利率净利率这几年呈上升的趋势，三费也比较平稳那么以上呢是几家这个 MCC 的这个原厂国资材料呢是这个国内高端投资材料的这个龙头企业了对吧，这个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它包括六大业务包括这个电子材料、催化材料、生物医疗材料等等整体来看呢公司的这个收入是有六大块那么其中呢这个像电子材料这一块的收入占比是占了15.13%我们可以各位领导可以看这张表对吧，也相对比较清晰了，占比最多的是这个数码打印其他陶瓷材料板块，就主要是以这个建筑陶瓷为主，这个占到23.64%对吧，还有生物医疗还有这个催化这些占比都还挺高的，都是20出头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然后它的这个收入也是稳中有升，规模净利也是稳中有升，基本面相对还是比较稳健的，毛利净利这几年比较稳健海外的这个企业呢目前呢主要是有这个春田、三星电机泰佑，还有 TDK 国巨这个中国台湾的国巨，还有日本的京瓷等等。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原厂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像这个日本跟韩国，还有中国的这个台湾对吧原材料这一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跟美国，像这个日本的泰化学、美国的飞柔、日本化学等等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对几个上市公司的财务做一个这个对比 这张表呢是对比一个这个营业收入和利润啊，当然我们算的是公司的整体的一个收入，而不是说 MCC 这块的收入啊。这个 MCC 这一块呢，是三环集团在国内还是这个龙头，主要凤凰的包括呢也体量也是在排第二左右啊，其他的主要是像鸿明电子啊，体量也比较大，威龙科技呢这个在招股中，达利开普呢相对体量比较小一点啊，就是体量。然后呢这个像成本端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啊，整体来看呢，这个像直接材料呢降到平均降到56.2%左右，人工呢是降到13%啊，这个制造成本呢大概是占到30%左右啊，这是平均的一个这个成本的这样一个构成啊，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原材料占大头，其次就是制造，第三是人工，对吧？那么这个是毛利率的一个比较啊，毛利率比较大家可以看啊，2025年呢我们的毛利率比较高的是达利开普，第二呢是这个鸿明电子，第三呢是这个三环集团啊，还有这个，那么平均的毛利率是40.13%左右。你有哪家公司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大家一定可以看到是达利开普，对吧？这个毛利率确实很高啊。为什么达利开普的毛利率会比较高呢？啊，主要还是因为达利开普它的产品啊是专注于射频微波的这个 MCC 领域。产品主要是用于民用工业类市场，像这个核磁共振、医疗设备、轨道交通、通信基站，还有军工市场。那么它的这些领域的客户呢，对产品的性能和稳定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价格的敏感性相对比较低一点。所以说达利开普的产品平均的这个单价是比较高的，这样导致它的毛利净利是比较高啊。另外就是达利开普的这个外销收入是占比比较高，那么外销收入的这个毛利率呢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也导致它的这个整体毛利率比较高一点。然后威龙科技呢，它这个毛利率呢是比这个三环要低一点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威龙科技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 MCC 为主，然后三环集团呢除了这个 MCC 呢，还有包括这个像电感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像通信啊，还有显示啊等等这些业务啊。那么整体来看呢，三环的这个产品的结构呢，相对来讲呢整体的毛利要高一点，而且三环集团整体的收入规模也比较大一点，它规模效应呢也更加明显一点。那么威龙科技的这个毛利率比凤华高科要稍微要高一点，因为凤华高科呢除了这个相关的业务中包括电阻、电感、滤波器之外呢，它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那么跟威龙科技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凤华高科的这个外销收入占比是比较高的啊，它的这个经销收入占比是超过50%，那么经销收入的这个毛利率相对要低一点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经销呢拉低了凤华高科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啊，这是几家公司的一个这个毛利率的这样一个分析啊。那么下面是净利率，净利率呢其实也是受到毛利率整体的这样影响啊，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达利开普的净利率也是最高的43.92%，三环集团呢达到29.05%啊，这个水平也是比较高一点。那么这是海外的这些大厂它的毛利率跟净利率的一个对比啊，当然这个大厂呢它其实 MCC 呢只是占它一部分这个业务啊，你像春田啊、三千啊这些，它不只是有这个 MCC 业务啊，那它整体的毛利率呢平均是29.62%，净利率呢净利率9.62%左右啊，那么排在比较靠前的还是这个春田，对吧？啊，这是国外，就是大陆外，对吧？大陆外我们讲包括台湾的这个国巨，对吧？毛利率36%，净利率17.99%，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然后负债率这一块呢，整体应该说都还可以啊，除了鸿明电子高一点，其他都是在20%以下啊，不算很高。这个 ROE 的话，这个三环集团是最高的一个水平，有12.09%啊。那么以上呢是这个国有的这个包括海外的一些 MCC 公司的这样一个比较。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国产的 MCC 呢目前在持续提升技术和市场这个份额像国内的 MCC 的份额呢已经达到了10.4%左右，未来呢这个 随着这个中国制造还有这个技术能力的这个持续提升呢，份额有望持续的这个提升，国产 T 的空间是比较大。然后行业的目前的这个 ROE 还有这个资产负债率都是比较低一点的，毛利率层面呢，这个像达利开普跟三安集团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可以看到微波的 MRCC 和特种的 MRCC 的企业毛利也比较高啊，因为它的客户的这个结构啊，对性能要求比较高一点，但是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一点啊，所以说它这个毛利净率比较高。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外的公司啊，像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这一地区的公司，整体毛利率净率要比国产的要稍微要低一点啊。一方面，他们除了这个 MCT 业务，还有别的这个业务，它体量是比较大的啊。中国大陆的这些呢，公司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做的这个一些业务啊，偏这个高端、偏房屋啊、偏军用啊，甚至其他的一些像民用的，像医疗啊这种，相对毛利率要高一点。啊，所以整体国内的这个毛利净率都要比大陆外的这些公司要高一点。啊，这是相对估值的这样一个对比。像大陆内的这些三环、风华、达利凯普、恒明电子，它的这个平均的 PE 啊是90.12倍，平均的 PE 呢是6.52倍。像这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公司呢，平均的 PE 是79倍 ，PB 也是6.35倍。啊，所以这个 PB 呢水平是比较接近的平均值，但是 PE 的话，我们的这个大陆内的这个公司稍微要高一点，还是估值的比较的一个情况。啊，整体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这些 MRCC 企业啊，目前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像陶瓷材料的话，这个也是有全球10%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占率。国产的 MRCC 在这个像这个射频微波领域，还有房屋领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综合型的像三环啊、风华啊这些也是比较强的，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高端的话还是主要是由这个日韩主导，那么未来国产替代空间比较大一点啊，因为服务器的对这个 MNC 需求其实增长10倍左右啊，有当然不同的口径啊，它可能得出的这个结果不一样，但是目前比较全来还是10倍左右，甚至有几十倍的都有，对吧？那么新能源纯电车对 MCC 的这个需求量呢是增长了6倍啊，这个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未来呢，我们这个认为啊，国产 MCC 企业有望在这轮大周期里面呢，就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受益啊。以上呢是我的这个汇报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这个交流，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线下再沟通再交流一下。
对，好的，谢谢陈光。然后我们今天会议也差不多结束了。然后我最近在韩国，然后也从产业里面一手信息了解到就整个产业的情况，包括韩国这边 AI 产业链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后续跟我们联系，好吧？那我们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啊，然后后续大家如果有什么机要呀，或者是相关的研究需求啊，欢迎联系我们，好吧？这次行，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参会的各位领导，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银河电子团队，好啊，谢谢大家，感谢，
对，谢谢。
好，本次会议结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